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今年5月2号时，中国西安突然乌云密布，晚上8点变身黑影，有人用手机呢拍摄到了一个黑色条状物体在云中穿行。
他几个人拍？
对啊，更准确来说呢，是在云中快速的游动上升啊，身体不断摆动，忽隐忽现，形态和传说中的龙啊有几分相似。
黑色塑料袋吗？
啊，对对对对，官方这么说了。那么这些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很快就引起热议了，不少人呢也跟进发了他们拍到的东西啊，但大多数都在几秒钟之内一闪而过。那么就在大家还在争论的时候，2天后5月4日啊，成都也出现了类似西安的龙，也是在大风和雷雨天。这次拍到的人呢就多了一些，因为有西安那次的事情啊，大家就比较关注这种雷雨天。而且呢，这次成都的样式也多了一些，不光是黑色的，还有发光的，还有白的。那么又过了4天，5月8号啊，这个龙再次回到了西安。这次不一样的是有声音了，类似龙吟的声音，振聋发聩啊，相当恐怖。
这是有纱窗那家？
对对对啊，我也听过没有纱窗那家的声音啊，都是类似的，
哎，
有点像牛叫了，但是比牛叫声音大很多，而且呢，这个持续时间长。由于连续几年都发现这种诡异的现象了啊，就不少媒体跟进报道这个事情。当地的气象局就出来解释这个事情，说是由于强对流天气把地面上一些很轻的东西卷到高空之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些现象啊，特别是一些黑色的塑料袋，看上去可能就有点像龙啊，在风中舞动之类的啊，盘旋。确实，我觉得有一些视频有可能是塑料袋，但是呢，有一些就用塑料袋很难解释，毕竟有一些这移动速度太快，而且呢，这个个头明显要比塑料袋大很多。对于发光还有白色龙的现象呢，专家有解释啊，说有可能是云闪现象，就是闪电在厚厚的云层后面闪动的时候呢，看上去有点像白龙。那么对于声音的部分呢，我看专家的解释也主要说有可能是一些汽车的声音，或者是工地上施工的声音。那么后来呢，我在5月10号就看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更清晰更稳定，有一个影在云里边动啊，然后这个视频里边有人说话，这个女的问这个男你看不看到，这男的说在手机能看到，用肉眼看不见。确实啊，我们的手机的感光元件啊，它的可视范围，就可视光的范围要比人眼要大一些，它能够看到一部分的红外线，我人眼是看不到的。
我们看到那个不是拿眼睛能看到，
对对对，
拍不到
啊。是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老高在大概半年前，
没有
那么久吗，和熊猫一起遛力气的时候呢，看到天空中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啊，那个东西离我们多远不太知道，我感觉呢有50到100米左右啊，这个没有什么参照物，所以完全感觉不出有多远，一个圆柱形的一个圆筒，它在空中滚，怎么知道它在滚呢？它上面有螺纹啊，这个东西在那转，像金属一样的，停在那个空中，悬浮在那儿。我得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天空上当时什么都没有，云彩也没有，太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大概6、7点钟，但是新加坡这边6、7点钟天也没有黑了啊，看来是很清楚的。这时候我就想拿手机拍起来，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手机，给它一划开再一看，这个东西就没了，就这么快，低了一下头。
是在手机里没有看。
啊，对对对，这是拿起来了嘛，一照，哎，怎么手机没有？一看那个东西就没了嘛，然后有点这个感觉了。啊，不不不，跟这个感觉是不一样了，反过来了啊，就一顺手拿起要拍它就没有了啊。所以啊，其实这种视频想拍到是很难的啊。而他这个呢，手机能看到，肉眼看不到，就说明这个现象有可能是红外线范畴之内，或者是一些什么特别的现象啊。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些所有的视频的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龙总是和云一起出现。
它不会晴天白日能出现，
对，没有云是不行的，不一定非得下雨，但必须得有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不知道为什么龙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啊，一直就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东西。陌生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的啊，熟悉是因为12生肖里边就有它。关于12生肖的起源，现在说法不一啊，主流说法呢就是古人通过观测天象来纪年呢，就发明了这个天干地支纪年法。哎，其中呢就包括10天干和12地支，60年一轮回。这12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了方便记忆，于是把这12地支和12个常见动物关联在一起了。问题来了，这龙怎么会出现在常见动物之中呢？现在的12生肖呢，大概是确定于先秦时代，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龙还属于常见动物。常见到什么程度？12生肖里它排第5，就这么常见。你要说它是个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排头排尾嘛，是吧？它排在第5，
特别平庸。
排的
C 位呢？有可能是 C 位，
应该是第6、第7左右。那么说到12生肖，我们顺便说一下啊，就除了中国之外，中国周围的国家呢也都有12生肖，但是有些国家和我们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越南的12生肖里边没有兔，多个猫。啊，对，也是常见动物了，可以理解的啊。日本的12生肖中啊，猪变成了野猪，鸡变成了鸟，都变成野生的了。
正好是咱们俩的属相
啊。对，
野猪
都是野生，野生老高的野生小猫。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其实佐证这个龙啊，有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在至少在古代2000多年前，就是因为甲骨文上有龙字。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有完整体系的文字啊，商代的时候出现，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那么由于甲骨文是象形文字，所以一般看字儿就能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甲骨文中的蛇长这样，龟长这样，龙长这样，
像海马。
其实海马真的有点像龙了，但身体是弯曲的，有个嘴，下面有胡子，上面有角，蛇特别的像啊。这个是老虎、牛、羊、鱼、鸟，这是人。为什么说甲骨文里边有龙字挺奇怪，就是因为甲骨文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作为最早的有完整体系的文字啊，它必须建立在就是大家对这个文字有一定共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龙啊，它不能是完全想象的，因为如果全是主观想象的话，你想的和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无法达成共识，它必须有一个共通的大家有共识的参考物才行啊。对，所以龙存在一个客观样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也不是说甲骨文中的字就一定不是想象，因为甲骨文中还有个字叫鬼，鬼这么写，就是人字上面加了一个像田一样的，这个不是田，是骷髅头啊，就是人死了变成骷髅了，它就变成鬼了。但是你仔细想，这也是有客观事实可以参考的，对吧？他们见过骨头架子的，所以他认为你是鬼。龙是参考了什么呢？所以甲骨文中有龙字其实是一个有点怪的事情。那么龙究竟长什么样子呢？这个在很多中国古籍中都有记载啊，说的也都差不多，说龙有九似，像九种动物：兔眼、鹿角、牛嘴、驼头、肾腹、虎掌、鹰爪、鱼鳞、蛇身。这里边只有这个肾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因为这个肾啊也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说它和龙长得差不多，但是它生活在水里的，就是龙可能感觉又能上天又能下水，但这个就生活在水里，属于龙族的。本草纲目中对肾呢是有一定描述的，说肾呢有角如龙状，红裂，就是有红色的鬃毛，腰以下鳞尽腻，鳞啊都是反着的，当然这是传说中的动物了，咱也没见过了啊。那么关于肾呢还有一种解释，就说是一种大蛤蜊，也是传说中存在，特别的大，能够装下所有东西，所以它一吐气就能形成蜃楼，海市蜃楼这么来的。而且古籍中啊，这个龙也是有等级的，或者说它是通过进化而来，从什么进化来的？从蛇进化来的。说这个蛇啊，进化变成蟒，蟒进化了变成蚺，蚺过500年进化成蛟，蛟1000年后进化为龙，龙再过500年升级为角龙，角龙1000年后成为龙的终极状态应龙。应龙啊是有翅膀的，就最后长出翅膀来就变成终极形态了啊。那么日本由于他也信仰龙，所以在传说中也提到龙有这样的一些进化啊。但是他们说的比我们简单一些，他说啊，蛇啊在海陆空各生活1000年之后就会变成龙，总共经历3000年，和我们上面这3000年是对得上的。那么关于龙的记载，除了甲骨文之外，最早的书籍呢就是山海经了。山海经中有提到好几种龙啊，有烛龙、应龙、蛟龙。烛龙我们在山海经的影片已经介绍过了，说这个龙一闭眼天就黑了，一睁眼天就亮了。不过这个烛龙不是传统龙的形象，说它是人面，而应龙呢就是真正的龙了。山野经的这个大荒东经中有记载，说在遥远的东北啊有一座山叫做凶离之丘，应龙呢就住在这个山的最南部，由于他杀了蚩尤和夸父，再也无法回到天界，所以呢人间开始大旱，每当人间大旱的时候，人们就模仿应龙的模样求雨，上天就会下雨了。那么在整个山野经中啊，应龙总共出现过3次，第一次呢是协助女娲补天，第二次呢协助皇帝杀蚩尤和夸父，第三次呢是帮助大禹治水，都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出现的啊。而且呢里边也提到说龙啊生了麒麟和凤凰啊，这两个东西是龙生的。那么皇帝大战蚩尤是整个上古神话中的终极之战啊，皇帝的部落呢以龙为图腾啊，应龙呢就是他们这一伙的，而蚩尤呢是以牛为图腾，夸父是巨人啊，是蚩尤这一伙的。这个就和苏美神话有点像了，是一伙龙和一伙牛打起来了，最后边啊这个龙战胜了巨人加上牛族的这么一场战。好，那么上面说的都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在实际考古中是否有发现龙的化石或者它们存在过的一些证据呢？有发现过恐龙，但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就细细长长的是九四的那种龙的化石是没有发现过，但是和龙相关的东西在很早以前就发现过，比如目前已知中国最早龙相关的东西是在辽宁阜新的茶海遗址。刚才山已经不说了吗，在遥远的东北有一座山，那个地方有应龙，哎，大概就在那个地方啊，真的。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啊，距今大概8000到10000年。当时在这住了一个相当大的部落了，光房子就发现50多间，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就在这儿呢，发现了一个石堆，从高空看就是条龙， 这个石堆呢长19米，宽1到2米，而且在这个遗址当中发现了瓦罐上也有龙纹，有点像龙鳞一样的啊。这个呢就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个龙的形象。那么中国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遗址和龙有关，就是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间发现了一个堆塑龙，长1.78米，距今6500到6600年。这个是个墓葬，整体来看是这个样子，中间躺了个墓主人，他的右手边有个龙，左手边有个虎，说虎存在，这个龙就应该存在。中间躺着这个人啊，净身高1.84米，
这么高，
这么高，所以说啊，他很有可能是三皇五帝之一啊，不知道是谁，巨人啊。当然，在这以后出土的跟龙相关的东西就多了啊，各个遗址里面都有啊。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崇尚龙，所以出土的和龙相关的文物不是那么特别了。古书的记载也是特别的多了，只是呢，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生物样本。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过生物样本，有过。可能有过，
有过。
这我们就要提到中国以前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近距离的龙目击事件，就是1934年发生在中国辽宁营口的坠龙事件。1934年夏天，营口这个地方连续高温，结果有一天啊，当地居民就发现河边趴着一条巨大的生物，身长10米多，奄奄一息，有4个爪子，身上呢布满鳞片，嘴上长有2个长须，眼睛突出，据说呢就和花上的龙是一模一样的。村民当时就觉得，我天，这龙掉下来了，不能让它死啊，就抢救这个龙啊，往它身上泼水，给它搭个凉棚，还把当地的和尚叫来了，给它念经，就这样抢救了好几天。结果天上开始下雨，越下越大，河水快速上涨，村民就躲回到屋子里，等雨变小了之后一出来看，这龙就不见了。走了之后呢，这个雨就没停，连下了40天，这期间呢就时而狂风大作，时而电闪雷鸣，有不少村民呢就相继说他看到了云雾之中在翻腾。后来就听说有龙把船也掀翻了，房子也打坏了。当时当地有个特别有名的媒体叫《圣经时报》，就报道了这个事情，说龙掀翻了3只小船和火车站的火车头，损坏了房屋，共造成9人丧生。
当地的村民救了他呀？
结果他就在翻腾
下40多天，
不知道是不是一条龙啊。然后到了8月份之后呢，这个雨渐渐就小了，村民呢就听到周围有巨大的牛叫声啊，就龙吟，
像那个视频，
对对对。这个声音叫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渐渐没了，就传来阵阵恶臭啊，一股鱼腥味儿啊。8月8号，一个村民呢，顺着这个恶臭味儿，就在河边的苇塘之中呢，发现了个巨大生物的骸骨。这个东西已经烂掉了，遗骸长呢10余米，头很大，左右各一个脚，每个脚长1米。说这个脚上有叉的，像鹿角一样。脊椎骨呢，总共28节。肉虽然已经烂掉了，但是遍地呢留有大量的鳞片，这鳞片就装了2箩筐。发现这个骸骨之后，这个村民就马上上报了。营口的警察局呢，就把这个龙骨啊运到了码头空地上，陈列数日供人观赏。《圣经时报》呢，马上就派人来拍照采访，图文并茂的报道了这个事情。这是当时的照片，这就是龙骨，这头上犄角，哎，这么大个头啊！周围省市人都听说这个地方掉下个龙，马上就坐火车来看啊，造成营口火车站的火车票一票难求。这个龙骨展示数日之后呢，被送到营口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做标本了。后来因为战乱啊，就遗失了，哪里去了不知道了。这就是著名的营口坠龙事件了，有图有报道。那么后来过了10年，1944年的时候，也是夏天，农历8月份，黑龙江也发生了一起坠龙事件，也在东北。一个27的村民叫沈殿元，他和他的父亲还有2个人呢，一起到江里边去打鱼，途经牡丹江南岸一个叫陈家围子村附近的时候呢，发现大量村民在围观沙滩上搁浅的一个黑色巨大生物。据沈殿元描述，这个生物长10多米，长条形的，有大水桶那么粗，直径有1米啊，特别粗啊，头上长着又短又直的角，像牛角一样，不是鹿角，是牛角，直的，
直的，
很粗啊。
这回不劈叉，
不劈叉，直的。他印象非常深刻啊，他说嘴啊像鲶鱼一样宽大，嘴边上有7、8根又粗又硬的长须在不断的蠕动，
活着呢，
活着。这个东西呢有4个爪子，十分粗壮，而爪子呢是深陷泥沙之中的，所以无法看清脚趾。沈殿元直观感受啊，这个就是一个超巨大的4脚蛇啊，蜥蜴一样的东西。那么他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还在呼吸，因为它周围有很多苍蝇啊在这围着转，它啊发出恶臭。它的呼吸的时候，这个苍蝇啊就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啊。那么这个东西全身覆盖鳞片啊，背脊处的鳞片呈铁青色，大小如冰盘，把一个鳞片可能就是这么大。形状和鲤鱼的鳞片是一样的，腹部的鳞片小一点，腹部呢呈粉白色。他说这个东西不断抖动它的鳞片驱赶那些苍蝇，它这个鳞片怎么控制的？一张一合的，动鳞片的时候发出咔咔咔的声音，说明这个鳞片特别的硬。那么从这个 个东西有年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一定生活在深水之中，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触手了。它有臭味呢，说明它有分泌粘液。有一些两栖动物是这样的，因为它们要靠皮肤辅助呼吸，所以这个龙啊也有可能具有两栖性，就是在陆地上可能也是可以活一段时间啊。它身上这个大鳞片又硬又大鳞片，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现在发生的海里边的古老生物都是又大又硬的鳞片。当时有村民就说：“这个不是龙吧？”啊，马上也开始施救，跟十年前一样，搭个棚开始浇水。然后村民呢就开始点香啊，在拜啊，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没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啊，雨越下大，村民又退回去了。雨一停，这东西又没了，留下了深深的水沟，爪子的地方的水沟更深，就说明这东西曾经在过，而且呢味道没有散，还是腥臭的那个地方。这就是中国两起非常有名的龙目击事件，都发生在八九十年前了。那么龙目击事件不光中国有，国外也有。比如日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人见过龙，这个人呢叫木村秋泽，他是个农民，是个果农，但是呢不是一般的果农，是一个享誉国际的果农，因为他是日本自然栽培的第一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无农药无施肥成功种植苹果的人。据说啊，苹果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活人啊，它是需要不停打农药的一种果树啊。如果不打农药，这个果树也好果子也好就都被虫子吃掉了。不过呢，他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找到一个方法，不打农药也不用施肥就可以种出很好的苹果。而且他通过这个方法种植苹果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苹果不会腐烂。正常苹果切开之后放一阵它就烂掉了嘛，可能也能放挺长一段时间，但渐渐也会烂掉。他这个不会，他会不断的蒸发水分，最后变成果干。哎，是这样一种苹果啊，不氧化。所以呢，他种的这个苹果呢被称作叫奇迹苹果啊。大家可能没吃过，一会儿我告诉你你为什么没吃过。
看起来像科技硬核
啊，有点像科技硬核，但是他就是不用科技硬核的科技硬核。他因为这种纯自然种植方法，也就有机苹果种植方法呢享誉国际，还上过 TEDx 演讲啊，也有去各个国家演讲。他有被韩国授予荣誉市民，因为他普及这个种植法。这个木村在1966年17岁上高二的时候呢见过龙，也是夏天7月份的时候，他有一天放学骑自行车回家，路上没有什么人，农村啊就山道里边，他前面有个人在那走路，他在后面骑，他离那个人就越来越近，他突然发现那个人不动了。令他非常恐惧的是，这个人啊站住的时候抬起了一只脚，就是他正在往前迈步的时候停住了。就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他骑过那个人说瞅了一眼，就在他瞅这个人的时候，就从左边树林里一下窜出来一个，他当时第一感觉像个鳄鱼一样的东西一下出来了，跑在前面，一个嘴就朝着他的脸，挺大的一个东西啊。他仔细一看是条龙，就跟他说就跟印象当中的龙长得是一样的。
只看了正面就觉得是条龙
啊？对对，
侧面
不是侧面，正面就看着个头，特别大的头，那嘴张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边上有须子的，特别吓人。他一下就定住了不敢动了，他这个嘴张合的时候他就感觉龙好像在跟他说话。说两句之后，这个龙又钻进左边的树林，盘上了一棵树，盘到树顶上唰飞走，飞到云里边消失。这龙一消失，这个大叔就继续开始走，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那他为什么没有被禁止？
对呀，他也不知道，他说特别的兴奋，马上骑自行车回家跟他爸他妈说，他爸他妈对他深信不疑，让他带着他俩回到看到龙那个地方，想要再次看到龙，结果就什么都没发现。他爸就特别的遗憾说，哎，要是能见着龙就好了。后来他回家他就想，这个龙的这脸对着他在说什么东西啊，他就记住最后这个嘴型了，是一句话，说不要告诉别人。前面讲什么不知道，但最后这句话是不要告诉别人。而且他回想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特别有违和感。
说日语吗？
说日语。他发现一个什么特别违和的事情，他说我不说，这个龙又回到那个树上绕了一下树床飞上去了。这个龙特别的大呀，那个树特别的细。他看到这个龙绕树飞上去这个过程，就好像这个龙是没有重量的，不然这个树就被压垮了啊，很轻的绕了就嗖就飞走，也是飞到云里边消失。
但是他还是要借助树的这个缠绕才能飞上去
啊。他为什么要缠一下树不知道，
不然
转圈上去了，
不能从地面直接飞。
哎，不能啊，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完事了哈。
就是为了跟他说一句
话，结果他没记住，或者是没听懂，只记得最后一句话不要说。那么说到这儿，我就稍微延伸一下，这个木村啊不仅见过龙，他还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
哪一天
啊？他在35岁那年说，他在果园忙完了之后，晚上回家的路上呢，走到道上，又是在那个山间小路上，看前面这俩人身上呢穿着银色的衣服，他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啊，反正那么黑的地方，他说靠近的时候发现不是人，两个都1.3米1.2米左右的， 像小学生一样，眼睛特别大，占脸的一半，看不清鼻子和嘴。
小灰人，
没错。那边呢，就通过意识给他传了一句话，他就感觉这个声音从脑后来的，说不要怕，
不要，
说不要怕，我们不是伤害你。他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跑啊，头都不敢回，绕了个大圈跑回家了。当然也没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又过了5年，他4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睡觉啊，觉得特别累，睡着了。睡的时候就感觉好冷啊，怎么有风？一睁眼发现，哎，窗怎么开着？他就想去把窗关上，结果走到窗前，5年前那俩人站在窗外，就那俩小灰人。他当时瘫倒在地，这俩人进来把他扶起来，带到宇宙飞船上。哎，发出橘红色光的这么一个东西，进去了，进到一个非常明亮的屋子，看到对面坐俩人，地球人，一个欧美的女性，一个欧美的男性，穿着像军装一样的衣服，剃了个短头发了啊，就看着像电影里边那种，哎，美国大兵的感觉。这两个外国人呢，先被带走，带到一个屋子里，他在这边坐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把他也带走，把他带走的时候，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两人躺在床上，就外星人就在观察这俩人，
已经躺下了，
而且的衣服被脱光了。他呢就想，哎呦，不是又要脱我的衣服吧？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之后呢，他说这个屋子里边有个像古希腊学者一样感觉的一个人啊，穿那个白布条的衣服那种啊，这里边那个人就跟他说啊，用日语说的，说你啊，看把那些板子，把那些板子搬到那边去。挂到那个杆子上去，那边有一些1米多高的板子，像石头板子一样，上面有个洞，通过这个洞就可以穿在那个杆子上。他说：“你给搬过去，把它都穿上。”他也不敢说多说什么，就过去搬那个板子。他说：“那板子很重的，上面写满了字啊，看不懂。”他一张一张的板子挂在那上面，挂着搬着搬着，他就发现，哎，这板子上面怎么写了一个数字啊？1999、2000、2001、2002。他说：“问外星人，这是什么东西？”外星人说：“你觉得是什么东西？”他说：“我怎么看有点像挂历啊。”外星人说：“就是挂历。”地球的挂历啊，他就搬，哎，没有了。外星人说没了，他当时反应过来，哎，那后边就没有了。外星人没有了，但是不要说。所以他知道最后到哪年地球就没了啊，就地球历就结束了。
哪年？
就是啊，他回来，外星人给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之后呢，他以为自己做了个梦，他就跟他老婆说：“我昨天做了个特别奇怪的梦。”啊，被外星人劫持走了，他看到了地球末日什么，他老婆就说：“哎，你别瞎想了。”然后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他没说具体哪一年啊，他有一天晚上半夜11、12点钟和他老婆一起在看电视，结果呢那天晚上电视播 UFO 专辑，里边就采访一个外国女性，她就说啊，我以前被外星人劫持了，接触到个飞船里边，那飞船里边还有一个穿军装的人，还有一个戴着眼镜没有牙的亚洲人。一听这话，他老婆说：“哎，这不说你吗？”他说：“哎，对对，就这个女的，
这么巧
啊，哎，就她在那个飞船里的。”哎，他老婆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啊？可能是很久以前的电视，而且是地方台的电视节目，我没有找到视频源，但是后来知道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是谁，也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是日本立正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高野成仙。哎，那个人挺有名，他是个僧侣。他早年说做这个脚本作家的时候，在电视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他做了，所以他知道那个女的是谁，他有联系那个女的。他在木村说这个事情之前，他都不知道木村和这个女的在那个飞船里见过。后来听木村说了之后呢，因为这个节目他做了，他就找到这个女的。那个女的是美国人，但现在住在法国，他就找人把这个木村的照片带给这个女看，说是不是这个人。那个女说是，这是高野说的。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印证了，说这两个人在宇宙飞船里不见过，
就有一个第三方来
证明这个事情啊。那么既然这个事情有可能是真的，大家就特别关心说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年是哪一年。这个老头后来又透露说，我虽然不能说是哪一年，但是呢我知道跟一个事情有关，就跟一个绿色的彗星有关啊，就是有个彗星啊可能要落到地球上来结束了这一切那种感觉。而且这老头特别强调，我搬的时候我特别惊讶，哎，就没几年，不剩多少日子了。那么人们就更好奇他究竟是哪一年呢，就有人去天天去找他聊天，给他灌酒。据说有人把他灌醉的时候他说了哪一年，有可能是2032年，说和一个绿色的彗星有关啊。
他现在多大？
75岁。
那他的苹果呢？
他苹果还在日本各个地方，现在主要不种苹果了，现在主要是种水稻粮食作物那些东西。
不是那个不腐烂的苹果呢？
啊，对对对，我再讲一下大家为什么没有吃过这个苹果啊，为什么没有普及，是因为这个老头啊早年发明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快在日本引起轰动，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推广这个技术，甚至到国际上，到美国，到各个地方推广啊，结果呢他在美国受到了死亡威胁，后来他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技术确实是有可能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就是说你吃的苹果就永远没有农药了，但是 对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如果这个技术推广到所有粮食作物身上的话，农药公司就不再需要了。而它呢，不能够提高苹果的产量，也不能让苹果的味儿更好，所以它种植的苹果和你吃到的现在苹果没有区别，只是你现在吃到大苹果是用农药种植，它不需要农药，仅此而已。关键是要种植它这个苹果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啊！所以呢，渐渐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在某些特定的作物上来推广有用啊，是有它的价值。
它确实有这种种植方法吗？
确实有啊，而且这个都经过很多大学的验证了。当然，有些大学就验证不成功。验证不成功的原因也不是说他说了谎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种植没有农药的苹果，是因为他老婆对农药过敏。他作为一个果农，就他和他老婆两个人伺候那个果园，结果他老婆对农药过敏就没有办法了。于是在25岁那年，他就决定说咱们看少使用点农药或不使用农药，看咱们种出来，结果就一直不成功，持续了10年。他到35岁，10年都没成功嘛，家里钱也花光了，也没有任何的成果，于是他决定自杀
啊，
就活不下去了，还欠了不少钱。他就带了个绳子到山里边，准备找棵树啊吊死。哎，这个树不错，刚吊着，他突然发现，哎，这棵树为什么长这么好？他也没打农药啊，为啥没有虫子来吃这个树呢？啊，山里边树怎么都长得这么好？他说我明白了，说苹果树之所以会被虫子吃，是因为它在我们人为设定的环境中生长，就是我们人为破坏了自然的平衡了，所以必须用另一个科技与狠活去把这个平衡弥补回来，就是农药。如果我们能在完全平衡的自然环境中去种植苹果了，就完全不需要农药。于是他就把山里边土给扒回来，在园子里铺上这个土，让它尽可能保持原生态环境。当然第一年还是不行了，后来经过5年的尝试，终于成功，也不施肥，也不打农药，哎，这个果树呢就没人吃，因为有虫子的话也会被其他鸟啊，被其他东西吃掉，哎，就没有人去吃那个苹果了。是这样一种种植方式。他是在自杀那年碰见了外星人，然后是在实验成功那年被带进了宇宙飞船，哎，都在关键时间点。所以它这个自然栽培法的关键呢，就是如何能把你这个农田里边的土壤变成纯自然的土壤。培养这个土壤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始种，所以呢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也不能有更高的产量，却对经济有巨大毁灭性的作用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究竟要不要推广，以怎样的方式推广，就成为一个难题了。好，我们这说远了，我们再回来。龙啊，不光中国有，全世界范围的古神话中都有龙的存在和记载啊。比如说古巴比伦的泥板上呢，据记载他们的创世神呢叫迪亚马特，而迪亚马特是一个女神，就是一个雌龙、女龙、母龙，她的配偶叫阿波祖，是不是个龙啊？没说。迪亚马特的意思呢是苦水和盐水的意思，而阿波祖呢是甜水和淡水的意思。整个阿努纳奇呢就是这个迪亚马特生出来的，就是说阿努纳奇是新一代的神，而迪亚马特呢是最原始的神。但迪亚马特在创造阿努纳奇的时候，阿波祖呢同时创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工作，就是他们创造阿努纳奇去工作，
是阿波祖创造的工作
啊。但是阿努纳奇不想工作，于是呢这个阿波祖准备消灭掉阿努纳奇。而作为母亲的迪亚马特呢不想看到自己孩子被消灭，于是呢就告诉他的儿子恩基，而恩基呢把阿波祖呢困在了地下，把他困死了。
那他已经被困死在地下了，为什么阿努纳奇还要工作呀？
你听我讲吧。而知道阿波祖死了之后呢，迪亚马特又非常难过啊，就是他本来怕自己的孩子被消灭，告诉了孩子，结果孩子把他爹给干掉了。于是迪亚马特呢联合了自己另一个儿子叫黑暗之神金固，准备消灭阿努纳奇。在双方对战的过程中呢，迪亚马特被恩利尔杀死。史诗上说，恩利尔以锐利的锋切开了迪亚马特的喉咙，将他撕成两半，上半边呢变成了天空，下半边变成了陆地，体液呢变成了云，两行眼泪呢变成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就是两个文明两条河。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呢是由一条龙变成的。哎，迪亚马特啊，这个神话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母亲怕儿子被杀，告诉了孩子，孩子把父亲干掉之后，母亲又带人来杀儿子，儿子又把母亲干掉，夺得了王权。
这所有事情的起因就是阿努纳奇不想工作。
没错。干掉了父母之后，阿努纳奇得到了王权，但是还没解决一个问题，就怎么才能不工作？因为工作一旦被创造，就是必须要做的。这时候恩基提议，我们创造一个东西来代替我们工作，这就是人。所以人类是为工作而诞生的，我们呢也确实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传的呢就是工作，
只传了工作，
只传了工作啊，太惨了，咱们是为了工作而创造。其实啊，就有点像什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创造人工智能的一个过程。人工智能就纯粹是为了工作而创造，人其实也是一样，就讲这个事儿啊。好，那么
现在听就是很平常，当时还觉得、就是、
很震撼，是吧？那么美洲神话中呢，也有龙的存在啊。这个我们以前在讲普马彭古的影片中也提到啊，就是古玛雅文明还有阿兹克文明中呢，都有个羽蛇神，长得就和我们龙很像，但是啊，它身上不是鳞片，而是羽毛。羽蛇神最有名的遗迹呢，就是在特奥提瓦坎的羽蛇神庙。南美两大金字塔都在这个特奥提瓦坎，就是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而太阳金字塔对面呢，就是羽蛇神庙。羽蛇神庙上全是龙头的装饰，他们说这个是羽蛇神代表知识啊，是整个南美文明的守护神啊。那么在印度神话中呢，也有类似龙的东西啊，也是他们神话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叫纳嘎，被翻译叫做龙，但其实本意呢是巨大的蛇的意思。纳嘎是一对儿，一男一女，男的叫纳嘎，女的叫纳基，都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啊，是龙的那种，和我们那个伏羲女娲是一样的啊。这个神呢是掌管水源的啊，在印度的众神之中，纳嘎是一个分支，称为龙族。他们还有剩下七个分支，合起来在后来佛教中把他们称作叫天龙八部，
这样
哎，八个分支啊，这八支呢就是天族、龙族、夜叉族、甘塔婆族、阿修罗族、迦楼罗族、紧那罗族、摩侯罗家族，总共八支。那因为这八支神族呢是以天族和龙族为首的，所以叫做天龙八部。天族呢也叫天人族，是生活在天地的众生，外貌美丽，寿命漫长，拥有神通，享受极乐，但并非永生不灭。哎，他们很接近神了，但是呢他不是永生不灭，还是人，很爽的一伙人。夜叉呢是以鬼为食的神，吃鬼的。夜叉呢有男有女，男的叫公夜叉，女的叫母夜叉。公夜叉奇丑，母夜叉特别的漂亮，所以形容好看的女的叫母夜叉。
夜叉那么漂亮，
哎，特别的漂亮。甘塔婆呢是以香味为食的神族，他闻香就能活着，就你上香他就闻那个香味儿啊。甘塔婆是男的，女的叫甘塔毗。阿修罗呢是好斗的大力神，象征傲慢、野心、欲望、黑暗和无名等属性，以权力、欲望、战争、鲜血和死亡为食啊，吸收这种死亡能量的啊。迦楼罗呢是大鹏金翅鸟，是毗湿奴的坐骑啊，以蛇和龙为食，他们以那嘎族为食，所以和那嘎是天敌啊。大鹏鸟和龙是天敌啊。紧那罗呢是天界的歌舞伎啊，人首鸟身，全是俊男美女，男的叫紧那罗，女的叫紧那利，男的唱歌，女的跳舞。最后的摩侯罗家呢是大蛇族啊，龙族是吃香火的，天人呢是吃甘露和一些天界的食物，以禅悦为食，就是坐着啊爽，就以这个爽为食，以定力为食啊，只要坐着就能活着，这样一种人，想不想以禅悦为食？不用吃饭就能活着啊。那么古埃及神话中呢是没有龙的啊。古埃及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叫阿佩普，是整个古埃及神话的大反派，是拉的对手。那么西方世界龙主要是和蛇混为一谈的，而蛇呢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所以龙基本上都是邪恶的。
我们这边不也管蛇叫小龙吗？
对，但是咱们龙没有特别邪恶的那种感觉啊，他们龙都基本上是最邪恶的。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就有提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出现了一条红色的大龙，它呢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就是邪恶的最终极形态，就是红龙。所以在西方龙一直就是大反派，他们龙的形象和我们的形象在基本逻辑上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龙啊是由蜥蜴、蝙蝠、鳄鱼头组成的，所以其实都是邪恶的东西。哎，能够喷火，有毒，
这样一个
啊，反正没有好事儿啊。那么在西方世界，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么邪恶的，最一开始龙也是守护者的这么一个形象，是用来守护权力和财富的。但是演变过程中，它渐渐邪恶了，又由于它一般是守护财富的，就和贪婪联系在一起。屠龙呢，就成为西方世界获得王权、成为英雄的一个成就的标志了。而且呢，屠龙呢，往往和获得宝藏联系在一起，它保护宝藏嘛，是吧？哎，有龙的地方一般就有宝藏。这些呢，就是全世界范围的龙。